今天我们要在一起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题目是认识基督，谨防假冒。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今这个世界，假冒伪劣的东西实在是充斥着整个的社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为什么我这个不动啊？这个没有连上，哦好。假冒伪劣的东西在中国大陆目前来讲的话，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频繁的事情。不仅有这个假酒、假药、假币等等这些东西，假的食品、假的鸡蛋、假的大米，甚至我看到说好像还有假的这个大米是用假的用塑料东西做出来的，这不知道这些怎么吃。所以这些假的东西给人带来。人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吃到嘴里的东西是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害还是有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假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的危害会更大。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段圣经就看到说，使徒约翰是怎样让我们预防这些虚假的信仰的。我们对我们自己吃的东西我们很在意，我们要分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从小我们就要分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在意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真的从基督借着使徒借着教会历代承传下来的一个纯正的信仰，还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已经混到里面来了，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在吃一些垃圾，在吃一些带着很多这些有害的东西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这也是约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要提醒我们的。我们首先读一段这些经文，如果看不见的话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约翰一书二章18到27节，打开以后我们一同齐声来读。18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于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不知道，仍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唯有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常在主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段宝贵的圣经在这个末后的时候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来自主你自己的教训，哪些是那迷惑人的来自敌基督的。求主你将你的话指引我们，将你的圣灵的恩膏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 牧师在前几周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介绍了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在可能是在约翰比较晚年的时候来写的，因为这个时候大概在公元80年左右的时间，离现在已经 有相当一段的时间了。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那是在差不多是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两次大的逼迫当中，一个稍微能够让喘口气的一段时间，就是因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它是一波一波的，它不是一下这么持续下去的，它是一个皇帝上来，他哪天睡不好觉，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他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死了，会换一个新的皇帝，这个皇帝他又不是马上就来逼迫，后来他发现有些什么东西，他觉得要逼不要，如果不逼迫基督徒的话，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个逼迫是这么一波一波的。那么前面几波都是局部的，而且不是这种大规模的，也不是说这个有系统的，都是局部的一个间接性的局部。那么到最后，其实它进入一个大的逼迫，那是全国性的。那么这段80年的左右的这段时呢，是在第一个逼迫，就是尼禄王，在尼禄王逼迫以后，那个大概是64到68年这段时间，他逼迫，结果很快他死了。后来呢，是他的另外一个继承人，就是罗马的皇帝叫多明显。他又开始对基督教进行另外一次逼迫，那是在81年到96年之间，就大概有这么将近10几年的逼迫的时间。那么约翰福音呢，由约翰一书呢，很可能是在这两次逼迫的中间这段时间写成的，因为在逼迫之间呢，这个两个大家有一点间隙的时间，这个教会可以喘口气。这个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当基督教不受逼迫的时候，那些假的东西也就混进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外边的逼迫对教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的身体确实，我们的生命甚至受到威胁，我们的这个整个敬拜、整个聚会都不能这么自由的来敬拜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边的逼迫可以保证我们信仰的纯正，因为那些假的，他不愿意混进来，他不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去弄一个假的出来。但是当这些逼迫一旦停止的时候，那些假的东西马上就很容易就开始混进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使徒们都已经相继离世了，其中我们都知道保罗和彼得这两个神所重用的使徒，保罗是写了大部分这个新约圣经的，而彼得是神主耶稣的一个大弟子，他们都在第一次尼禄的逼迫当中先后为主殉道了。而其他的使徒们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在为主殉道，都在不同的地方为主殉道了。那这时候只有约翰一个是耶稣当初所招的使徒的唯一的一个这个还生存在这个他还在世的，而且也是在一个逼迫当中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去。那么当这些第一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亲眼目击者和见证人，当这他们亲耳听说过，他们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他们亲自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从他们口里所传讲出来的，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因为是他们亲眼所见到的。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性，所以耶稣基督招选使徒的目的正是为了要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使徒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群人，从前没有，后来也不会再有。他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在世的时候，在公元0年到30年左右的时候，那么招出来专门要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受死他复活做见证的，他们要把见证写下来成为圣经来传给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当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都是通过使徒亲自的都有使徒来自使徒的权柄，或者是由使徒自己写的，或者由使徒这个请人代笔就和跟随他的人来代他写的，但是所表达的内容都代表了使徒亲身的见证。这就为我们说，我们今天这本圣经为什么是可靠的，为什么我们这圣经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是使徒亲身的见证。所以当这些使徒相继过去的时候，那么这些不法的人想从中获利的这些人，他们就起来，也就宣扬一些 道听途说来的一些东西，甚至把一些世俗的一些东西，把一些虚假的东西都试图掺混到基督教里面，就是说你们在讲基督，我们也给你们讲基督，我也给你讲非常生动，我的口才很好，我让你们听着也要信我这一套。但是在这个混乱的时候，那么约翰作为最后一个幸存的使徒，一个使徒的身份站出来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一个使徒说，我们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来以正视听，来警示将来的教会，说将来这些来的时候你们不要听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讲到说你们要传讲的那位，他是起初原有，论到他们是什么，那是我们所亲眼看到的，我们亲手摸过的，那其实没有过。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纯正信仰的传播、它传递、它承传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第一，它是来自于基督的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不是说在这里人人都可以认识、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它是透过他耶稣所亲自选召的这些使徒，成为他亲身的见证，并透过他们来把它怎么样？说我就把这些写下来。传给后代，就把记录下来，就叫做我们叫成为圣经。透过神的默示，让这些使徒他们不仅仅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他们也透过圣灵的默示把当写的都写下来传给教会，成为圣经。那么这些就是约翰所说的，他说那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就叫他使徒和使徒所带的这些门徒，他使徒自己他们带了一些门徒，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现在传给你们，因为老一代毕竟要过去，新一代要起来，那么新一代承接着什么样的信仰，这是老约翰所关心的。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所所见过听见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直接与神相交的，我们是直接面对耶稣的，是直接与他有生命相连的，我跟他一起生活了33年的，我们可以与他相交的。所以呢，因为我们有相信，你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因此呢，你们来与我们相交，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与那些说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没有见过耶稣，他们不是耶稣所差派的使徒，他们没有耶稣来从耶稣来的权柄，你们不要与他们相交，而要与我们相交，因为我们是直接与神相交的啊，讲的这样一个次序。然后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当以后在你们口传的时候，因为一代一代口传，一代口传，你最后不知道传到什么样子去了，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成为一个 written word， 就成了一个神永远不变的一个真言，就记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么当你们写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当起初的教训是个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真正信仰的承传，是基督透过使徒。那么现在使徒过去了，但圣经却永远留下来，用圣经来建造了教会，一代一代的教会都是建在圣经基础上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信仰是这样承传下来的。那第二个，一个纯正的信仰是什么？所以约翰说，我写这些为了干什么？我让你们suffer吗？是为了责备你们吗？是为了咒诅你们吗？不是，我写这些给你们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什么？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和世间的一些什么苦行僧啊这些信仰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让你虐待己身，好像让你通过你苦修行来获得某种的灵命上的提升，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早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巴文克，巴文克赫尔曼巴文克，他写了4本这么厚的书，叫《改革宗教义学》。那我们神学在翻译他的4合1本，已经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因为这工作量非常非常大。那在第4卷里边的关于教会论里边，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不明不白且误以为乐的救赎不是真正的救赎。什么叫不明不白？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稀里糊涂的啊，或者误以为就是你一点不 enjoy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或者不 enjoy 的这样一个分，这不是真正的救赎。说神透过他在耶稣里将自己显明出来，让你 他就是耶稣，神让透过在耶稣里让他自己被知道，被你们显明，就是让你们能够认识他，让你们被知道显明出来，并让人在基督里以他为乐 ，enjoy him， 享受他，来完成他的救赎。所以救赎第一什么？第一，让你认识神；第二，因为你认识神，让你在神里有无限的享乐享受。所以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我们一切的丰盛，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一切的满足，一切的喜乐，都是在一个，只有在那个叫做生命之那个起初源于的那个生命之道里面。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让我们在神里面得到一切的满足，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神按照他的旨意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所以人一被造就有各样的需要，我们人永远不是 self-sufficient， 我们人永远不能自我满足自己，我们永远需要靠外面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生命永远需要靠外面的东西来成为一个来支撑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外面的东西是什么？你说好像是这个世界，我们有阳光，有空气，有水，有这些是重要，对，但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讲创造论，为什么我们对创造论那么看重，因为什么？一切的东西，如果你离开，我们是被造物，一切离开是神是创造的，这些给我们，我们的信仰马上就垮台了。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把各样的需要放在我们当中，同时神也成为我们一切的满足。他不仅创造我们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懂得什么叫爱，我们懂得什么叫享受，同时神也提供了这些东西，透过他自己，透过他所创造的世界，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能够满足，这是神最初的旨意。但是今天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一个纯正的信仰就是连于这个生命之源， The origin of the life， 就是神耶稣基督，神在永生中，在这个时间中的创造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基督里边能够有喜乐充满。什么叫喜乐充满？你知道什么叫喜乐吗？喜乐给你展示那种害是完全是没有，不是同日而语的。喜乐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平安，一种满足，就是当我们一切的需要，神创造我们那个正常的需要都得以满足的时候，你说啊，好享受。因为这是我们，因为神自己要，他已经供应了我们这些了。所以那么这种在基督里的喜乐可以不断的充充满满，一直到什么时候？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我说的嗨不一样呢？因为你嗨过了以后马上就是low。今天我们在基督以外，我们想出各样的，想出各样的这个快乐出来，结果那个东西你不能吃到永永远远的，你可能一会儿就没了，你再过一会儿可能就物极必反了。我们前面的前时间大家说那个粽子好吃，更说有时候猪大肠好吃啊，都你吃啊，你吃一碗好吃，你再连续吃下去试试。所以那个东西不能持续到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我再吃那个东西好吃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纯正的信仰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这个永永远远的喜乐。那么一个虚伪的信仰是什么？首先他要把那个源头给你切断，说你不是要从基督里面，要脱离那个生命之源，用在基督以外寻求快乐，一种暂时的快乐。这是世人现在所一切的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基督以外，在这个被以为这个把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是自然而然的，跟神没有关系，我就在这里面寻找快乐，因为以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要满足这个，按照这个社会的这个潮流，每况愈下这个社会，我去寻找快乐。我不仅仅在这里寻找快乐，我可能还能找到其他的东西啊，我可以找到一些我的 identity， 我可以找到我的这个名啊，我可以在这上成名啊，我可以获得利，我甚至想寻求某些所谓的公义，我在世界上寻求一些公义，结果就变成什么？结果反而变得是在最终不断的沉沦下去。而且一直等到审判，犯罪不是说没有结局的，我们很早我们就知道， 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时不报，时候不到。我们都知道这些，从普遍的启示当中我们就知道，因为神在放在我们有一个叫做 conscience， 一种良知放在我们，神将他的道德律放在我们里边，我们就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无了了之的，因为最终一定要有审判。所以康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从道德律的角度说，因此说因为人有这个良知，因为人有对这个审判的这样一种惧怕或者一种渴望，所以说一定在冥冥当中有一位审判者，有一个不变的审判者，那么只有神才是这位审判的，只有他有资格做这样的审判。所以康德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否定所有关于神存在的这样的这一些逻辑论证，但是从他的本质里边他相信说一定会有一份，因为从他的道德论当中实际上说一定有一个神成为一个最终的审判者。所以一个虚假的信仰就是在基督以外寻求一切我们认为好的东西，不是寻求好的东西本身是坏的，而是你在什么地方去找。最近连续发生了很多的枪击案，上周或是什么时候在 UCLA 就是我女儿上学的那个学校发生了枪击案，前天有一个歌手 YouTube 一个歌手在枪击中受难，昨天晚上在奥兰多一个 club 又有一场枪击案，据说已经有20多人死了，还有40多人受伤。多少人？已经人数又在增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在这种败坏，为什么越来越沉沦，因为人们试图从这个世界当中追求快乐，人们试图在世界当中去追求某种甚至某种的公义，人们怀着某种这个恶念，这种愤恨，这种愤怒，这种恼怒都发泄出来，所以这是幕后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真正的信仰能够让人怎么样，生命得以提升，而一个虚伪的信仰，不相信耶稣人不是没有信仰的啊，人人都是有信仰的。我讲信仰的时候讲笼统的信仰，你人一定为你信的而活，你一定信 something， 这个信不是基督就是你自己或者是假的，你一定是信 something 的，人不可能不信 something。 那所有以不以基督为生命之源的，最终都一个结果，同样的结果就是这是殊途同归的，一定是一个沉沦，最后导致审判。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我们要看说，我们既然说这个一切的福乐，一切的福乐都在耶稣基督里边，那么很多人就说啊，我信了耶稣，是不是我就可以永远有这个享不完的这个喜乐，一直持续到永远了？是的，但是就是讲但是啊，但是什么？因为罪还没有彻底消灭，罪还在世界上，所以我们那个完完全全那个福乐，必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那个 fullness， 才那个丰丰满满的享受。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只是初尝 taste， 初尝那个在主里面的喜乐。那么什么叫做初尝啊？那以前我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呢，我的有一个 neighbor 就是那个学生，我有时候我自己出来叫做饭，做完饭以后呢，总是比外边稍微好吃，也不做的不是很好。他说：“哎，我不吃不吃，我只是尝一尝。”每次过来说我不吃不吃，他怕，因为我做的不多，他又没来跟我说。我说我只是尝一尝，一尝就炸个一半就没了。所以我只是尝，他就尝就说我只能吃到一点点，尝你是不能吃饱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初尝那种里面的喜乐，就是我们能 taste。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中，那种喜乐，那我们能尝到的，但是那种 fullness， 那种完整的那种喜乐，我们目前还不能让你肚子填饱。为什么？因为 罪恶还存在这个世上。那么只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把罪恶彻底消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完享受耶稣基督和他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所以在这个我们叫已然和未然，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满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什么忧愁。那这种忧愁是怎么哪来带来的忧愁？是我们和罪恶相争的时候带来的忧愁。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因为罪恶在抓着你他不放，罪恶已经是一个这个炉火纯青了。你这活，我们都是活在罪恶当中，那罪恶在我们里边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潜移默化，都是按照那种方式，都是跟着他走的。而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这还像一个婴孩一样，是吧？一个刚刚耶稣基督那个小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跟一个在地上混了20年、30年、40年、50年的这样一个罪人在一块打，这种征战一定是非常非常剧烈的。所以保罗说，我想做的我不想去做，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了，啊，这种愁苦是有的。另外一种愁苦是来自外边世界的逼迫，像彼得在这个彼得前后书所说的，说你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们认识神，你们心里就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也在说我们是有喜乐的，不光保罗一个人说，不像约翰那人说我们都有喜乐的。但是呢，说你们现在在百般的逼迫当中，你们怎么样？你们暂时忧愁，因为外边有逼迫，但是当这些逼迫过去以后，你们那个信心就怎么样？像那个经过火所熬炼的金子一样，还要宝贵。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你说我可以完完全全享受喜乐的时候，得着称赞、尊贵和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暂时的和永远的，保罗说我们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和将来那个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比起来就不算什么。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还不能这么完全的享受，有暂时的忧愁，但这个忧愁想想和将来那个永远的无比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啊。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光景，门徒们所关心一件事，就是说，那主啊，那个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事发生啊？我在地上我还能这么憨憨多久，说你才来让我们能够完全享受呢？所以在这个耶稣每次提到说将来的时候，门徒马上就问说你什么时候啊？在马太福音24章是最明显的。那当耶稣指着这个圣殿说将来这个圣殿可能要被啊罗马人要被销毁被毁坏，那么他说那门徒就说，哎，什么时候啊？这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让你再来是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呢？接着门徒问的是两个问题啊，这段经文迷惑了很多人。门徒在问两个问题，很多人就把他弄到一块儿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说？说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整个下一大段都是说，都提醒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用这事情来迷惑你们。那么在这个不要迷惑你们的时候说什么？说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已经来了啊，而且要迷惑很多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说看哪，我预先将这些都告诉你了。所以当我们盼望基督再来，我们能够在里边完全享受他的荣耀的时候，那我们有这种盼望的心态是有的。但是呢，那些假基督假先知那些不法之人，他也利用这个心态，这就给他有一个机会。他说啊，我就是啊，你在我这儿来享受吧，我就是啊，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很多这样的人将会起来。所以耶稣说在他再来之前这些都是正常的，不是说你看到这些东西他就要来了，这不是个末日的征兆，而是说这整个末世这些东西会愈演愈烈愈演愈烈，任何时候到时候是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你都不要去相信他。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过，你是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的，你一定能亲眼看见。因为再来那个日子是整个宇宙都要发生变化的日子。耶稣说用什么比喻？他说闪电从东方打到西方，那意思并不是像那东方闪电说从东方来了，一个人在传给传，从闪电从东方打到西方，你有眼的你就能看见， 你变个人，哎，打傻了，你说哪儿呢？那不可能这件事情。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宇宙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有眼的都能够看见，只要当时还活着的人都能知道，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所以凡是别人告诉你的说基督又来了，假的啊。这个而在这个末世的以前，这种人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当这个我们要明白说末世的兆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看这些兆头。因为什么？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你只看到说这些事情会不断的发生，而且越来越大，有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有天灾，有人祸，我们现在看的越来越多，这些只表明末日就越末后那个日子叫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把它新约圣经又把它给它有另外一个时间段，叫做末后的世代，叫末世而不是末日。末日是末后那个日子，是嘎噔一掐表是到头了，接下来第二天就审判了，然后就进入新天新地了，没了。而末世呢，是整个一个过程啊，就像你个长跑一样。什么叫末世？就是那个发令枪一响，你开始上跑，你开始跑了，整个的末世就是到末世了。你在跑，一直跑，跑到什么叫末日呢？你冲线了，你冲到那条线，那是末日，那是你跑完了，那才叫末日。所以一个是过程，一个是最后那一个刹那。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在这个背景下呢，约翰写了这段圣经，说小子们呢，如今是什么末时了，或 last hours 或 last days， 那往往都是讲的是末后这段时段了。说为什么你们知道现在是末时了呢？因为你们曾听说，听谁说的？耶稣说的啊。那有些叫敌基督的要来，那现在他们已经有好多的基督徒出来了，好多好多了。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了。因为当耶稣有这样预言的时候，当耶稣预言出来，你就看到这个你的生活的环境跟耶稣所预言几千年所预言的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呀，是那么回事，历史是在往那个方向在发展。但记着，约翰写书的只是公元80年左右的时候，离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好多敌基督了，现在怎么样？更多更多了。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敌基督出来，那圣经里边除了这个敌基督，有一个叫做这个 Antichrist 啊 ，Christ， 就是有个好多的基督，还有一个叫敌基督 The Antichrist， Antichrist 就是有一个大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基督。那么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抵挡基督的，所以这都是叫做敌基督，那么包括就是抵挡他的，啊，不认识他的，反对他的。但是更多的敌基督 Antichrist， 更多这个基督，他讲是说，他不是说正面抵挡，他挡不住他，都是假冒的，都是伪装出来的，这叫做 Antichrist。大部分都是说，所以今天我们上次我们的有一个神学老师就跟我开玩笑，他说，假如你要自己想成立一个宗教啊，你不可能从头起来，你起不来了。自从耶稣基督降世以后，那几乎再出不来其他的一个宗教，你再起不来了。你要想起一个宗教呢，你一定是靠着基督教的，靠在它上边，你一定以它挂着它的名字，你自己你可以另开一个作坊，你说我这就是基督教。所以所有基督来了以后呢，虚假的宗教好，异端也好，都要靠在基督上面，包括伊斯兰教它也要靠在基督上面，否则它自己再形成不了一个有影响的宗教了。所以那些假的基督，那些敌基督是什么？都是说把他自己装扮成说我就像那个基督一样的，都是一些假冒的一些仿制品、仿造品、假货。所有的基督宗教都是这样出来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层意思呢，就是所有把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基督的，他说我也不是基督，但是你不需要他，因为我可以满足你。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你们不要在基督里面得到一切的喜乐，这些意义，那世界上也可以，我可以给你好的工作，我可以给你好的这个老公老婆，我可以给你一个好的这个职分，让你有名，让你有钱，那这些都可以，你不需要在基督里，不需要在教会在敬拜中当得到喜乐，这些你一样可以得到 meaning， 可以得到喜乐，可以得到都可以的，那就任何东西取代基督，那么它就是这些同样是在抵挡基督的。 那这就很多很多很多了。那这个最后这个大的呢，那么圣经里边专门提到有一个大的，那就是说将来在末后的时候，说将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几乎普世都会受他影响。而前面那些小的呢，往往都是区域性的。你像那个包括东方闪电，它只能在东方闪，它闪不到去；到西方闪，它也大概也就闪成这种华人教会，它闪不到哪儿去。啊，它是区域性的，所以它不成为那个，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的基督。那美国这边也有很多什么大卫教啊什么，也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 cult， 就我们叫做这个邪教、异端、邪教，它也只能影响当这么一批人。韩国的异端很多很多，那中国的那个教会里边异端更多更多，但那都是你像都是牛毛一样，但它也就是个牛毛，它大不到哪儿去。那将来会有，说这个是将来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大罪人，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保罗说他是个大罪人，他是自以为神，他是站在神的宝座上面，他就自以为神的，所以他的影响力会有一个普世的影响力，这样一个人。这叫做 the Antichrist， 这一个那个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启示录里边，这个人会有出现出来。他仿基督仿的可以说是真的是超乎所有的人。他甚至仿出那个 the false Trinity， 他用一种假的三一的这样的，因为他有一个兽啊，有一个兽的灵等等。你看，我看启示录，我们看到说他这完全是他仿冒。这个三一的这个三一神的这样一个位分来迷惑世人的。所以等你们预备好的时候，哪天上主日学的时候，也许我会给你们开一门主日学叫启示录这门主日学，但是要将你们预备好。什么叫预备好？你必须把整本圣经全都读明白了啊！如果你整本圣经不读明白的话，你启示录是没办法讲的，你讲不懂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有这样一个敌基督起来，那在历史上这种敌基督很多的，很多人都猜他是不是敌基督。那最早的可能是那个尼禄王，就是第一次逼迫基督教的那个皇帝，他刚刚60年的时候就说，哎，他可能就他逼迫基督教的，啊，结果发现他不是，他死了以后基督还没来，他不是。后来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说教皇是敌基督，因为这个教皇他把他自己放在他认为他自己教皇认为自己和圣经通的，他自己放在一个完全无误的地位上，啊，在整个在基督教的信仰有非常大的偏差，说他整个是他是取代基督，他是敌基督。啊，最后发现我们也不能说教皇是敌基督，后来说啊，他也不算，后来说什么都有，最后又说这个希特勒是敌基督的，啊，那希特勒确实是靠着教会的力量才上台的，如果没有教会，他上不了，他迷惑了教会，叫 Deutsche Church of Deutschland， 就是整个德国的教会，啊，然后他又迷惑这个教会，所以他才靠着教会，他才真正才上权的，然后呢，但是其中在德国教会中有一批叫 Confession Church， 他们。拒绝的这说教会只效忠于基督，不效忠于政府，这是当时德国的这个 Confession Church 他们所宣告的。那后来有人说奥巴马是敌基督，你去查，绝对有的，啊，奥巴马是敌基督。那现在又说互联网是敌基督，说现在说的手机是敌基督，那这个你可以看吧，所有的觉得把你的心从基督那儿拉回来的、取代的。都可能是敌基督，但这里面敌基督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他不属于我们。使徒说他不属于，为什么一直分你们、我们？他就是说，是哪些人是从耶稣基督承受那个纯正道理的？说那些敌基督，他一定是打着哦，他们是使徒，我大概也差不多吧。所以现在仍然有使徒，你知道吗？有我，但是使徒就是很多的人，他说：“哎，我们这某某某使徒，他认为他教会中有使徒的。”那但是这里面就是说他不是属于我们的。约翰说他不属于我们，尽管他说他可以说啊，我也是给你们传基督的，我也传什么，我是耶稣说 no， 他不是，他跟我们完全不是，你们不要接待他们。真正的福音是透过基督、使徒、透过圣经、有教会而传扬出去的。你要想认识真理，要想认识基督，到教会来。那些挨门挨户串街，这个挨门跟你两个人去给你敲门的，那他们很热心，他们很好，他们你要当心，他们是奉谁的名去的？要当心他们，约翰在这说他们不属于我们，你们不要与他们来相交。那。那怎么样来防止这些敌基督呢？ 我还在后边帮着，我这个只是个假的动作，实际上是后边在帮我调呢。一个真正的信徒，或者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和那些虚假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你要发现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当你拿着一个这个人给了100元大钞，你看这个东西真是假的？你变成是你那你要知道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你不能见了这个东西都以为它是真的，那区别在什么地方？真的基督徒。有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没有的，叫做圣灵的恩膏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One, the Holy Spirit， 有圣灵的恩膏。那这个圣灵恩膏是让你干什么的？有很多很多用圣。第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让你能够知道真理，它让你能够认识真理。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在那天晚上，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讲的话讲的是最长的，我把那个叫做临别的嘱托，非常非常重要，很多重要的真理都在那里边。因为耶稣要走了，他放心不下这些教会，放心不下这些门徒，他说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要给你嘱咐你们，但是怎么样，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我跟你讲你听不懂，听不懂吗？我仍要讲，你们把它记住，说我先跟你讲了，你记住这些话，你不懂不要紧，你记住这些，说到时候你们等到时候你们就会想起我跟你们说的话来。所以人的大脑，神创造我们的大脑，真有这奇妙的东西。那听不懂没关系，我听过这个东西，你将当以后会想起来。说当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以后叫什么时候？说时候到了，你会想起我跟你们说过的话来。那个时候你们就明白了。什么时候？到了16章12节的时候，说知道那个赐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那个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那个完全的真理，他会让你们想起我跟你们说的话来，他就会把我告诉你们的，会把圣灵自己所见到的，他在指教你们，他告诉你们，让你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让你们明白整个神从创造到救赎整个的计划，让我们心里能够完全，哦，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是圣灵的恩膏让信徒能够明白所有的这些奥秘。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福音朋友，你说呀，很多讲的我听不懂，读圣经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听你记着，有一天圣灵恩膏你的时候，当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说哦，我听过哪天那个哪个弟兄跟我讲过这句话，哪天我读圣经读过这句话，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如果你不读你不记这些东西的话，你圣灵一直这个开启你的，你东西没东西啊，你没东西的你可以明白呀，所以你要读圣经，要去听到，要去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查经，你要记这些东西，把它记住，就是这，所以说那起初所教导你们的，你们要常存在心里边，那等到圣灵的恩膏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我在想我们这个大脑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当我们不明不白的时候，我们可以猜，你可以怀疑啊，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态度对一件事情啊，你可以猜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甚至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行性，那我就是我手里有什么东西，你去猜，你没人知道啥东西，我告诉你我手里有很好一个东西，但因为你不知道，你只能猜，你猜了，你猜这个猜什么东西，反正不能猜太大我攥不住，对吧？但你小东西太多都可以猜，但是我给你看我这手里的 USB， 你看到了，你知道这件事，对不对？你看你知道了，那我再问你，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不会变戏法啊，还是那个东西。你说哦，那是拿 USB， 你说他手里拿的不是，拿的是其他东西，你别人再怎么骗你他骗不了，因为说 I know it。人家的你脑子里一旦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东西是不可以逆转的，你的知识是不可以逆转的，一个真知识是不可以逆转的。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再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 No， 你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知道了。所以圣灵恩膏我们的时候，我们圣灵说你不是猜，你是相信，你是猜，你是知道了真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人说，又信了，最后帮，最后别人一说又信法轮功去了，又信其他东西了， 他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从起初他就没知道这回事儿。一旦他明白了真理，一旦他相信了真理，一旦他圣灵恩告他，他真的知道这件事情，你就是把他打死，他也不会否认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早期的基督徒去寻道，宁愿殉道，他不愿意抵赖基督，因为他没有办法抵赖。那种是那么的真实，在我的信仰当中，你再说不是，我只能背着我的良心说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所给你带来一个生命上的改变。所以你们务要将那起初听到的长存在心里面，等到真理的恩膏来的时候，他就会带你们进入那个真理，让你们明白神一切的话，而所主应许的，让你们明白这个最终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Eternal life， 为了我们的福乐，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神一造我们，就是他起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认为我们将来在他的里面得到那个永永远远的福分。我们绕了一大圈，我们在最终挣扎，但是神一直呼召我们，在不断地用他的圣灵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和圣灵互为见证，为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他那里边去。而那些不法之人也用各种的花招，就是为了把我们从那边拉过来，让我们不要在基督里边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上去。所以这是保罗，这是约翰在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是对的？是有圣灵做印记的。所以保罗在这说你不是要听那引诱别人，不要听别人的教训。我们再次强调说，真正的信仰是按照这样一个次序下来的。所以人的教训就是在这个以外，不是说我们讲道的不需要了，主日学老师不需要了，小组查经带领查经不需要人的教训，每个人自己读圣经就好了。很多圣经是自己读不出来的，你需要靠着这么意思说，约翰说什么？说我要把听到的我要传给你们，是这么一代的传下来的。虽然有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作为一个最高的标准，但是仍然需要用解释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这当我们讲的说不用人教训你们的时候，指的是那些在这样一个正统的次序以外，那些人按照世俗的标准，按照这些东西来教训你们，不要听那个东西，而叫你要接受这些东西。所以约翰一直在就是说，我把这些东西写给你们，我把这些东西教训给你们，是为了什么？你们要听从神那儿直接来的，不要听从外边那儿那些混进来的东西。而不仅仅要听从这些，还要是什么？你们要按照这些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按照神所教训，不是我明白就算了，我明白就行了。你要住在里面，就是你要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按照他所教训的去实践，去 practice， 去生活，去敬拜等等，这些基督在教会当中当有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一个主日学就在叫基督徒的新生活，是给我们的据说是给我们这个新信主的。其实我说好多信主很久的，你真要跟去听，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在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吩咐大使命的时候说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会背那句话啊，所以你们去叫万民成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啊，奉父子圣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干什么？遵守。这里边遵守是那个关键词，并不是说凡我教导你们你都告诉他们就好了，凡我教训你们你们都要，凡我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干什么？ Teach them to obey， 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神的话放在上面来遵守的。那么这就是约翰反复强调的，你们不圣经说你们不仅要听到，你们要怎么样行道啊 ？Teach them to obey。总结，我们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神那个应许尚未完全的成就，我们已经出尝了那个圣灵的恩膏，神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喜乐。那我们要明白正统的次序，就是你想明白圣经，你想明白真道，你要按照这样的次序来。那么 圣经是基督使徒圣经教会，我们是目前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使徒基督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今天无论任何人跟你讲圣经讲福音，你要就 check 它是不是出自圣经的，是不是有使徒的印记写在上面的，这是我们要这个检查的。那要谨防所有虚假的教导，他们这些都是敌基督，所有任何人想把你离让人离开这个根基的都叫敌基督，别管它是大的还是小的，哪怕那么小一点东西它都是抵挡基督的，你都要特别小心。然后圣灵的恩膏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仅仅不仅是一个说我就读圣经读圣经，是圣灵跟我们一同和圣经都在见证基督，都在见证这位基督。那么最后圣灵的恩膏也让我们按照真理的话而行，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真的能够在他路上能够行下去。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你们都要记住，有一天你会明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宝贵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有很多的凶险存在，因为那些敌基督那些抵挡神的都试图将我们那所领受的把我们从这个领受的福分上要把我们掳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的，你必保守我们到底。主，你差遣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用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解释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的在你的